考虑军援俄罗斯，中国总是站在和平正义一边。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美国中央情报局确信，中国呢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杀伤性武器。中国外交部日前呢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呼吁止战，启动和谈，但是没有谴责出兵侵略的俄罗斯，不提撤军和追责，并反对单边制裁，引起各国质疑中国立场的中立性。那么在此之前呢，联合国特别会议以压倒性多数支持一项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中国却在表决中再度投了弃权票。随后在20国财长峰会上，中俄又联手否决了峰会谴责俄罗斯侵略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永远站在和平正义一边，但国际舆论认为，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几乎在历次重大的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事件中都选错了边，站错了队。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和香港、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外交部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就推出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首先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中国称这份文件可以称之为和平方案，代表了中国不偏不倚的中立公正立场，您怎么看？
对，这个非常有意思，一周年，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中国突然抛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对乌克兰是这个局势的一个所谓的立场。当然很多人解读是中国想做和平的那个所谓的调人，这个就是和平的方案。那么当然这个说法呢是有不同，中国呢其实在他的这个立场表明就是个立场，所以当这个立场出来的时候呢，俄罗斯也声明这是中国的立场，不代表俄罗斯已经同意这件事。我们这个事情值得关注的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说呢，这件事情提出来，中国是一定跟俄罗斯商量过的，这是首先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知道，就不是说中国突然抛出来没有经过跟俄罗斯协商。第二个，中国现在在这个情况下他要进入调局，中国其实有很多的点他都没有进来，原因呢就是说呢，当时俄罗斯应该是不同意的，那么现在呢他调出来，我觉得是俄罗斯是同意他出来去抛这个东西。抛这个东西的目的，他的当然是要给俄罗斯问题呢，就是说作为他也讲政治解决嘛，就是要给俄罗斯解套，所以这个前提下面他也不可能提出一个让俄罗斯绝对不能接受的一个所谓的立场，就是谴责俄罗斯入侵。所以你看到十二点这个立场里面第二点就讲的抛弃冷战思维，这一点是代表俄罗斯提出来的，引起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呢，是由于冷战思维造成的。这个共产党就跟中国在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由来已久的立场它是一致的。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这个奥运会冬奥会的时候，这个普京跑到中国来，其实是得到中国的应该是支持以后他才去出兵的。虽然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说俄罗斯也许不知道，中国也许不知道俄罗斯出兵的方式以及烈度是一个直接的入侵，但是呢，总之他用军事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俄乌冲突的这个做法，他是应该跟中国透过底的。所以呢，中国一直把这个归结，他用那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一种方式，叫符合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说，他其实就要引起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是俄罗斯自作主张，而是因为西方特别是北约，美国领导的北约挑衅俄罗斯造成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不能去谴责俄罗斯。那么当然你既然不能谴责俄罗斯，欧盟的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都说得非常清楚，中国不具备有调解人的这样的一个资质，因为他既然是站在俄罗斯一边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国这次抛出这个立场的话，他本来想达到的目的是他以一个这个世界的救世主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得到是国际上的一个支持，也恢复他的国际上的一些声誉。我觉得他现在的做法应该是不大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或者认可的。
是的，果然，中国的所谓和平方案一出台，局势哗然。欧美国家纷纷指责中国偏袒俄罗斯，抹煞了这个侵略者和受害者、入侵战争和卫国战争之间的重要区别。那么请教台北桑普律师，有人说啊，如何看待乌克兰战争与政治立场的这个左中右都没有关系，只关乎人性。那么中国只谈国家利益，必谈道义、正义和国际法准则，那么必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肯定我非常同意的。那在国际政治上面有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叫做现实政治，就是 real politics， 另外就是价值政治。价值政治跟现实政治通常都在强国之间并行的，不可能说完全抛弃实力，也不可能完全只谈价值，我完全不谈价值啊，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是我所有善良的人、有基本良知的人都需要有的事情。但偏偏中共政权的本质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当他弱的时候他可以什么都答应，当他强的时候他可以所有东西都摧毁，所以这个才是中共的本质，导致他完全不讲价值。比方说这个和平方案，第一个它根本不是一个和平方案，我视之为中共本身原有政策的自说自话，或简称废话啊。因为它讲的是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启动和谈，解决人道危机，保护平民战俘，维护核电站安全，减少战略风险，保障粮食外运等等。我们扫下去基本上都看得到，这些不是常识吗？这个是完全政治上正确的事吗？但问题是整篇东西没有说明哪个国家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出什么样的行为，那没有这些细节，这个是和平方案吗？大家千万不要被中共骗，把这个定调成为和平方案，这个只是一篇废话。那这个废话本身如果真的要成为一个和平方案，都要各方得到一个最主要共识。第一个，你要和平需要侵略者停止侵略，那你没有请俄罗斯停止侵略。第二个，这个方案没有拿出来给乌克兰看过，到现在为止连接触都没有，那你这个来装什么呢？那如果说你用这个地方来当调停人，你不讲价值外交，你只讲实力，而这个实力都是为你自己国家的实力来做，乌克兰为什么要去陪你玩这个游戏呢？所以乌克兰也说中共不能够追求一个没有正义的和平，这是泽连斯基讲的。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显现得出中共这个和平方案是不得人心，而且也是回避谈人权正义的问题。不谈人权不谈正义，你凭什么你能够节制各方呢？所以这个地方只能凭实力，那实力你想在当中谋取什么样的利益呢？这个才是我们关注的地方。所以看这个东西要看准的本质，这个是废话，不是和平方案。
好的，那么我们来听听网友朋友们怎么看。韩松不学习，他说习近平为什么总是把事情搞砸了呢？因为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甚至都不是共产党本身的利益。换句话说，他个人的利益不但和国家利益有冲突，其实和共产党的利益也有冲突。所以在旁观者看来，他总是把事情搞砸，又老是站错队，但从习个人的角度肯定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说在专制啊，在以专制为反动宗旨的中共字典里，只要与独裁、专制、集权站在一起，自己就是安全的，就是正确的，就实现了中共所谓的和平和正义。否则其他独裁政权都没有了，就剩中共自己一个，形单影只的中共立刻就会感到自己命悬一线，惶惶不可终日。好，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最近几天呢，中国在国际舞台的一系列动作，包括王毅访俄会晤国际弃儿普京，中国对联合国特别会议这个 谴责俄罗斯的这个议案呢投弃权票，中俄联手否决二十国集团财长峰会谴责侵略的联合声明，都反映了中国呢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孤立被动状态这样一个局面。我来请教于博士，中国这几天的表现到底是中立还是选边？中国这样做到底是明智还是愚蠢呢？
对，第一这个问题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中国现在在国际社会所做的一切的行为是跟他在过去这些年里面的所谓地缘政治的总体考量是相关的。那么大家也都同意俄罗斯的存在，一个不能够太弱势失败的或者全面被击败的俄罗斯对中国是有最大利益的。因为刚刚网友也说得很清楚，如果是俄罗斯都败掉的话，那中国实际上变成一个孤家寡人，那么在社会世界上国际社会里面他承担的压力就是非常大。那从价值观上讲，其实呢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呢在国际秩序这个认知上面他们的价值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希望看到二战联合国宪章这个为主要价值观的这样一些文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是能够就是说，特别是上面强调就是西方的主流的这种民主价值观以及这个各个国家有各个人权的价值观这样的一种国际社会秩序的存在，因为他们要他们自己的政权跟这些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呢他们必须要维持一个就是要改变一个现在的情况，就是能够容纳他这个独裁政权以及容纳他这个所谓的国际势力范围。因为俄罗斯曾经提到一个已经被这个二战所谓的这个胜利以后的国际秩序有摒弃的一个概念，叫做国际势力范围。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入侵乌克兰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乌克兰是他传统的势力范围，而这个北约东扩，那么就导致了他这个势力范围受到影响。所以呢，他这一些陈旧的，以及是独裁的、专制的，一个非人权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企图在国际社会现有的这个秩序中间的占一席地位，它必须两个大国要联手。所以中国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它这个失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这一次的这个，包括在G20的这个峰会上面，以及在联合国这个投票上面，以及它抛出的12点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立场上面，它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一个要保持俄罗斯是不能够被完全击败，然后同时呢中国呢能够增加自己的国际影响力，然后呢能够改变，这个改变可能是悄悄的改变咯，它就是说不一定是公开的改变，改变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是符合中国最大利益，所以呢它一系列的荒腔走板的这个做法呢当然被国际社会应该是识破的。所以就是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里面，为什么各国对中国的批评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中国自乌克兰被入侵以来一直都没有表明一个观点，俄罗斯这个行为你到底定义它是入侵违反了中国所坚持的所谓的国家主权原则还是没有，它从来没有表明这个观点，它只是说是非曲折，它本身的逻辑什么讲了一大堆荒唐的别人听不懂的话，但是呢它隐含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能让这个国际秩序把俄罗斯和中国排除在外，一定要去改变这个秩序，所以这才是西方国家最担忧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么它究竟，就说我们刚才举的几个例子啊，于博士，我再请教，我再跟随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中国就是它的所作所为，最近哪怕就是最近几天，它标榜中立，但是世界各国很多国家都认为呢，你呢就是选边，那您认为中国的做法是中立还是选边呢？
当然我讲它不是一个中立做法，因为它跟俄罗斯是站在一起，它的主要的利益是跟俄罗斯绑在一起，但是呢它自己也是标榜是一直以来是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它又不能公开违背这个原则，所以呢它讲了一堆，刚刚那个桑律师说的对的，就是 一堆国际社会看上去是似是而非是正确的话，但事实上它要坚持讲的那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否定这是一个侵略的关系，它否定就是说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
好的，有人认为呢，说也不必苛求中国，因为联俄抗美本来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使然，北京别无他路可走。去年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就保证中俄友好，北京会在国际场合策应莫斯科。那么现在果然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我们看到这种策应举步这个数不胜数。 我来请教桑普律师，您怎么从国家利益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亲俄立场？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那么中国会不会与俄罗斯、伊朗结成像很多国际社会担心的那样，结成三国轴心集团呢？
嗯，中国跟俄罗斯的利益其实有相同，有相类似的，也有不相类似的。我不太认为说中国、俄罗斯跟伊朗会在短期内会结成一个三国轴心集团。那如果结成这三国轴心集团，其实是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啊。那我们当然会担心，但是我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们要回到一个基本点是，中国基本上是没有原则的，它的国家利益都基本上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来去出发，还有去为了全世界的那个渗透来去出发。对俄罗斯的态度也是如此，它可以合作无限上限，也可以说不秋不理。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上啊，中国现在有点靠近俄罗斯，是跟这个国际大局它要权宜之计有关的。两件事情发生了，一个是中国的间谍气球出现在美国的上空，第二个事情是那个俄乌战争可能有转变，因为打了一年了，其实欧盟还有那个尤其是那个美国跟欧盟还有北约基本上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心思情报去援助乌克兰，其实大家都希望战争赶快结束。那这个是一条路，那两个可能美国要做的方向，一个是更加援乌速战速决，第二个是谈和，也可能速战速决到速战到某个阶段再谈和。那无论是哪一边，中共其实一直做的是叫快乐第三人的位置，就是他希望在中跟俄之间获取一个中间位置，能够去离间欧洲欧盟跟美国的关系，也可以让他成为一个超级联系人，他自己可以跟那个俄罗斯能谈话，也能跟美国谈话。那他现在采取的态度是说，你美国既然要这么快想去把俄罗斯击垮，他就很怕了。老二哈，就老大看到老二，中国的实力比俄罗斯强嘛，老大这个专制国家看到老二这个专制国家出现的问题了，他一定要不让他死。当王毅或者习近平不断说我不希望战争拖下去，其实他最想战争拖下去。战争拖下去，那个快乐第三人才能够做久嘛。那他就希望靠到俄罗斯的一边帮他，因为他这个时候如果倒到美国那一边的话，俄罗斯会输亡，亡的话大家都要把枪头指向自己嘛。那他不如说靠在他那一边，再跟美国叫板来讲价。记得一件事情，中共所有的策略是当他往前走的时候你要反向去理解他，当他跟美国叫板的时候其实他想跟美国谈条件，其实美国也看通这一点，所以就是你要跟我谈条件我就先不跟你谈，我就一直在增强飞机去那个南台海，还有很多的方法来去跟台湾的亲善来施压给中共，逼到他一个临界点，看他的底牌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说中共不会长期的倾向俄罗斯，是个策略性的权宜之计。伊朗也是表面上倾向俄罗斯，但是问题是如果他们三方结合的话，是对他们三方是毁灭性的结果。
好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美国现在的实力，如果用二战的时候美国跟德国的实力来比，现在美国实力是远高于中俄一加起来的实力，远远高于。所以这个情况如果他一旦结成联盟，只是很快造成三个国家的毁灭性的冲击。
好，
所以我认为说如果他结成联盟，不如就是坐山观虎斗，从中游刃有余，博取快乐第三人的那个地位继续做下去。
好的，
所以这个也是中共现在一盘棋的打法。那这个棋打得好不好，我觉得最后会失败，但是他可能拖上一段时间，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好，似乎这更符合中共的现在的国家利益。那么我们来听一听啊，我们观众朋友们的看法。于次郎，习近平如果有考虑到和平，中国就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了。 从冬奥会中俄合作无上限的结盟那一刻起，俄罗斯的失败就注定了中共必须跟着陪葬的命运。他们只有保住盟友，才不会孤立的去面对全世界。Zio Reno 他说，科索沃模式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让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重燃野心，俄扶持的代理人的亚努科维奇不争气，导致乌人民对其失望，给了西方扶持代理人的机会，后来俄又吞并克里米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兵戎相见。季空然他说，走到人类的反面不是本意有为，但是独裁者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文明的对立面。战争手段实现复兴目的的前有希特勒和日本，今天你们自己看谁还在走老路呢？另外，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位 King2022731 这位网友他说，站在包子的视角，他没有选错呀，谁支持他独裁他就站哪边，并且不惜一切别人的代价。塔利班可以，伊朗也不错，金山胖值得学习，俄罗斯那是他爹，帅气啊。另外一位叫帅气与智慧并存，不是很理解这个选错边站错队是啥意思，而且还加了个总是。另外一位科学之眼，你是怎么定义别人站错队的呢？好，那我们就来，我们许多网友好像挺关心你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说中国总是站错了队选错了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说到国家利益，我们看到自中共建政以来，自朝鲜战争已降，中国几乎在历次重大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事件中呢，都与主流国际社会背道而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彬彬呢，他却说中国总是站在和平正义的一边。那么我来请教于博士，为什么中国总是与世界主流格格不入呢？
对，刚刚网友提的问题很有意思，为什么说这个历史正确的一边，大家都在强调，汪文斌也说我们总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当然我们现在很多西方国家也指责中国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面。所以关于正确和错误确实需要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呢是两个方面定义，一个方面当然是价值观的定义，就是说一个战争，一个历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争执也好，或者是冲突也好，你站在正确跟错误里面是要从联合国所主导的那个价值观来看的。那么我们看所有的这些问题都确确实实影响到价值观，中国在过去的年代站在那个北朝鲜一面也好，站在或者说苏联一面也好，那些它都是违背联合国所主张的那样的一个原则的。第二个话呢，从结果角度来定义，其实他都站在失败的一方。这个，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所谓正确跟错误，你从两个定义来看的话呢，很多方面呢是这样的。那我倒是觉得呢，中国现在啊，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就是说中国最大的利益在俄乌冲突或者在俄罗斯乌克兰这个问题上面，中国现在最大利益其实也是应该让这个战争呢尽早的结束。因为中国你看到十二点建议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建议，说要不要这个就是说破坏国际的这个所谓的供应链，包括这个经济上破坏国际的经济。因为中国是过去20年来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它的收益恐怕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总和。所以呢，现在他看到俄乌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导致这个世界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衰退，对中国是绝对不利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强调，中国其实它的最大的利益，它如果是，当然是正确的思维啊，那如果是荒唐的思维就不知道了。正确的思维它是应当让这个战争及早结束。
好，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一分多钟了啊，我想请教桑普律师最后一个问题，请您简要回答就好。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在俄乌战争陷入焦灼状态，普京渐渐山穷水尽这个状态下，中国会不会援助俄罗斯武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有可能一直都援助俄罗斯有关的武器，他是通过那个贵价买石油的方式来处理。但问题是，美国看你有没有真的 lethal support， 真的卖那个无人机或者弹药？因为三个人透露给 CNN 知道这个消息啊。那而且美国也跟欧盟分享有关中国正在考虑跟俄罗斯那个交易的情报。所以透露出来是美国要压制中共，如果你真敢造次，我就真的制裁你。 把你框成中俄一体的一个轴心集团看待。
嗯，
我看中共会做，但是他会默默的做，不会给人家抓把柄。但是把柄会不会给人家抓到，抓到之后又不要爆出来，又是另外外交的考虑。所以我想他不会公然造次，但会持续的默默进行这个事情。
好的，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于平博士、桑普律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